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0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说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暂停签证服务。川说只要我做总统，绝不容许中共抹黑美军。中共被爆曾出动4000武警到香港反送中前线。美股遭恐慌性抛售。疫情蔓延，美国三大汽车厂暂时关闭北美生产线。意大利武汉肺炎死者从发病到去世平均是8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由于武汉肺炎的爆发，美国将在3月18号暂停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所有常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服务。国务院发言人没有透露哪些国家停止签证服务。这名发言人说，这些国家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将从2020年3月18日开始取消所有常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预约。他说，美国驻海外使馆将继续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紧急签证服务，并且将继续向美国公民提供这些服务。他说，这令到使馆能够尽快恢复常规签证服务，但是目前无法提供具体日期。武汉肺炎在中国武汉爆发，因中共隐瞒疫情，疫情蔓延到全中国和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包括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南韩、法国和德国等地。疫情快速蔓延亦都导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多国首次封城抗疫，以及为了提振经济、股市和民众生活而大笔现金注入。川总统星期三中午在白宫武汉病毒工作小组汇报会上发言不久，再次以中国病毒形容去年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状病毒。川说使用这个词不涉及种族歧视。他说，我对我们国家的所有人民都充满了爱。但是中共试图说这个病毒是美国士兵造成的。川说，我不容许这件事发生，只要我当总统一日就不容许这件事发生，它是来自中国。川再强调，这个病毒起源于中国大陆，中共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告知美国。川说他知道很多人，例如参议院汤姆科顿所说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川星期三在一则 Twitter 中说，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中国病毒，并且在第一时间就做得非常好，包括我很早就决定关闭和中国的边界，这个决定几乎违背了所有人的意愿，但是它挽救了很多生命。假新闻媒体的新叙述内容是可耻且虚假的。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在去年的美国反送中运动里面，有4000名中共武警曾经混入香港警察里面，在前线一起观察香港的民间抗议活动。报道引述一名资深外国外交官和一名香港民主派议员的消息说，香港警方带着武警监视抗争者。香港资深民主党议员陶谨申告诉路透社知，我知道美国警察在抗议期间将中共安全部队带到前线， 显然是担任观察员角色。根据外交官及三位外国使节的估计，到香港的武警高达4000人，这个比之前估计的数字多得多。这个数字是基于对驻港安全部队在反送中活动期间的活动做出严格审查后所得出的。这些外国使节相信，中共目前在香港部署的武力是史上最大规模，包括中共军队、武警和装备。香港当地的法律专家和政治家质疑，让在中国大陆的武警进驻香港，这个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保护香港自治的法律。星期三，随着全球武汉病毒不断蔓延，美股再次被恐慌性抛售。至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跌了1338点，跌幅是6.3%。标普500指数跌了5.2%。Nasdaq 综合指数跌了4.7%。在星期三的交易里面，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500点，跌到低过20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盘中一度下挫7%，引发整个市场暂停交易。这个是这个星期以来股指在常规交易中第二次触发熔断机制。纽约投资专家郭亚夫说，市场暴跌的原因之一是疫情还在进一步扩散，第二是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没到位，第三是联储用现有授权手段已经不足以应对恶劣的疫情环境。因此，两位前美联储主席呼吁现任主席要使用超出权限的手段购买企业债。第四是全球紧张导致了恐慌性抛售。亦都有市场分析师表示，星期三美股再度下挫，意味着全球经济活动可能很快就要陷入停顿，并且对公司现金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武汉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已经扩散到制造业。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星期三宣布，北美生产线暂时性全面停工，直到三月底。三大厂和联合汽车工会 UAW 共同宣布了这项消息。三间大汽车厂分别是通用、Fiat Chrysler 和福特。就在宣布的几个钟头之前，三间公司先至话旗下生产线仍然会在修正程序下持续运作，并且在厂内人同人之间保持距离。但是美国通报武汉肺炎病例攀升，这项做法很快作废。通用汽车执行长巴拉说，我们已经在全球各厂采取特别预防措施来确保工厂环境安全。而最近在北美的发展情势更能够清楚确认，这个是目前是应该做的事。暂停生产措施亦都扩大到加拿大地区。根据意大利政府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意大利武汉肺炎死者从发病到去世的时间平均是8日。CNN 报道说，意大利政府国家卫生研究院近日发布的详细报告显示，自意大利爆发武汉肺炎疫情到3月17日为止，该国因感染病毒去世的几千名患者里面，从出现症状到住院的时间平均是4日，从住院到死亡的时间平均亦都是4日。该报告说，意大利死于武汉肺炎的中位数年龄是80.5岁，而受感染中位数年龄是63岁。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院还发现，大多数的感染的人存在着两种或三种的慢性病，其中以高血压最常见，其次是心脏病及糖尿病。武汉肺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呼吸衰竭，占比例 97.2%， 肝和心力衰竭即是分别居第二和第三的最常见并发症。星期三，武汉肺炎引发的肺炎病例在意大利单日确诊4207宗，死亡474人，两个数字都创下了新的单日增长纪录。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根据欧盟数据库的记录，俄罗斯媒体1月22号以来采取了将近80条有关武汉病毒的虚假信息，极力放大伊朗有关武汉病毒是美国生物武器的无证明的指控。欧盟对外行动处一份标注日期为3月16号的一共9页的内部文件说，俄罗斯国营媒体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新闻机构正在就武汉病毒的疫情极力散布虚假信息。克里姆林宫散布虚假信息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加剧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符合克里姆林宫试图颠覆欧洲社会的大战略。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和 Google、Facebook、Twitter 和微软等公司进行了联系。欧盟一位发言人指责莫斯科拿民众生活开玩笑，同时呼吁欧盟民众要十分小心只用他们信任的新闻来源。俗称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多国宣布封城或建议减少外出，至今已经多达5亿人受影响。澳洲政府19号宣布，自20号晚上9点起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台湾政府都宣布，从19号开始一律限制外国人入境。去年底爆发的武汉肺炎，中国湖北省和省会武汉1月底就宣布封城。现在至少8个国家亦都开始封城，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黎巴嫩、捷克、法国、以色列、委内瑞拉、比利时，一共有2亿4千万人被迫在屋企。奥地利、英国、德国、伊朗等至少4个国家敦促民众尽可能减少移动和接触，但是没有强制性禁止外出。另外，至少有6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宵禁，包括特尼西亚、玻利维亚、塞尔维亚、美国新泽西州和波多黎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8号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时候，再度回应中共政府驱逐美国记者，并禁止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公开自由谈论疫情时候表示，中共对疫情信息的不透明令到我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和彻底了解，这种做法更加令到世界处于危险当中。蓬佩奥表示，身为美国最资深的外交官，最重要的是有义务从中国共产党获得信息，帮助美国医疗专家做出正确的事，并保护美国及全世界民众的生命。蓬佩奥指出，美国之前愿意派出最好的医疗专家前往中国协助，他是没有获得同意。针对传播假消息，蓬佩奥批评中共不遏制病毒，却是压制讯息，他们最早确认病毒，却在第一线浪费了珍贵的时间，令到成千上万人逃出武汉，去到了好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并给当地带来苦难。美国政府宣布对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在内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故意从伊朗购买大量的化工产品。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根据13846号行政命令的授权，对9间故意从伊朗购买、销售、运输或推销化工产品的实体和3个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个人和实体的行为向伊朗政府提供了收入，可能会用来资助恐怖和其他破坏稳定的活动，比如最近向驻扎在伊拉克塔吉军事基地的伊拉克和联军部队发动火箭攻击。他说，美国的制裁将不会让伊朗政权从化工产业获取关键的收入，并且在政治和外交上进一步孤立伊朗，美国将继续全面执行他们的制裁。武汉病毒在美国军人中蔓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截至星期三朝头早5点，美军一共有40名军人感染咗呢一种病毒。国防部正在全军范围内实施一项人员行动临时限令，暂停军方人员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所有旅行，力求阻止武汉病毒的蔓延。古德芬上将说，这些措施确实影响了空军的例行飞行演练，包括最高级别的红旗系列飞行演习。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说，国防部应对武汉病毒的原则是保护军人的健康和安全，确保军事使命得到实施，以及协助政府其他机构应对疫情。他星期二向美国人民保证，美军仍然保持战备，有能力完成保卫国家安全的各项使命。白宫18号表示，川普总统打算提名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贾洛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的执行委员。路透社报道，海军上将贾洛目前负责管理美国服务卫生军团队，他的新职务需经联邦参议院同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说，目前世卫执委会并没有美方代表。此外，白宫指出，总统川普打算任命白宫预算局代理局长福特为正式局长。福特去年一月暂代白宫预算局长职位，这项人事任命亦都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美国财政部希望自四月初开始向美国人直接发放现金，由于武汉病毒疫情可能对纳税人和企业造成重大冲击，川普政府推出一兆美元稳定经济计划，发放纾困金是其中主要措施。根据18号发布的备忘录说，财政部要求向人民提供两批2500亿美元的现金，第一批支票将自4月6号起发放，第二批将在5月中旬发放。支票金额将依个人收入和家庭规模而定。财政部的计划需要国会批准，其中亦都建议提供500亿美元稳定航空业，并提供1500亿美元为其他挣扎求生的产业提供贷款担保，并向小型企业注资3000亿美元。川普总统18号签署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方案，来确保染上武汉肺炎的美国劳工能够享受到带薪病假。联邦政府还推出更多的援助计划，这项法案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病毒采检、带薪病假、带薪家庭照顾假，并为几百万美国人的失业保险提供资金。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表决后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项法案是国会为应对武汉肺炎疫情所提出的第二项紧急纾困方案，被称为第二阶段法案。第一阶段是在3月初通过，规模是83亿美元。麦康奈尔承认替劳工纾困的紧急需求，并强调他会强制性参议院继续开会，直到完成更广泛的第三阶段纾困法案。白宫和国会正讨论一项规模达1.3兆美元的计划，这个是历来联邦计划紧急中金额最多的。财政部长穆鲁恩说，计划还包括3000亿美元的延期缴税措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请各位听众收听一节新闻速递。
中共内部日前下发通知，让全国各省基层单位逐家逐户统计并追踪回国人员。分析指出，中共为咗掩盖国内嘅疫情，将所谓嘅国外输入病例报得越嚟越多，最后将中国装扮成从国外输入病毒嘅受害者。江苏一位医生预先告知本台，疑似中共病毒即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前， 中共就提前做好了推卸的计划。据明慧网16号报道，山东省各单位各小区从13号和14号就开始积极地统计每个家庭是否有从国外回来的亲戚，如果有就必须报告给单位或者政府，然后即刻进行隔离检查。报道表示，最近几日中共发表的中共病毒患者统计，国内患者的数字都很低，甚至有些地方新病例为零，而所谓的国外输入病例却越来越多。江苏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其实他所在的医院当地已经有3-4千人感染了中共病毒，3月17号又发现两个中共病毒患者，但是对外通报是零新增病例。官方这种掩盖数据真相的行为，对老百姓来说存在着很大的潜在性传染危险。该医生表示，同行跟我说今日又发现两个，但是他不会上报的，就是新发现他都是零，医院都是会检查，但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治疗，就是说不会对外公布，就老百姓没有知情权，就是老百姓不知道，就是直接通过内部系统然后直接报，接着就用那种隔离性质的救护车警车在前面开路，就是押送转移。现在这个疑似患者和嫌疑犯是同等对待的，全国都是这样，然后将你拉到去定点医院进行一个处置和治疗，至于内部具体怎样操作不是特别清楚，不上报，小区就是说不知道，只有领导才知道。现在就是那个疾控方面的数据一直都是内部通报的，外部的人一直都不了解，不允许你将内部的通报公布出来，否则的话就会被处理，所以该传染的都是会传染，那就不是小事。近期中共操纵国内外的网络网军，在中文网络和微信平台制造假新闻恐吓海外华人，造成大规模华人回国。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对外声称武汉以外全国新增病例大多来自所谓的境外输入。北京官方16号宣布已经派出数百名医护人员进驻到新启用的北京小汤山医院，特别强调小汤山医院主要用于筛查境外回京人员。江苏医生进一步表示，中共高层内部十分清楚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一旦第二次中国各地的疫情大规模扩散爆发，中共无法掩盖的时候，中共必须找借口和代罪羊。该医生表示，这样就是推卸，将责任推给海外回来的那些人身上，没办法，就是到偏僻的条件很差的隔离点强制隔离。有一个年轻的女士还说，要什么人权真是搞笑，根本就没可能，这都是相当于用一条链锁住一只狗一样，好像对待畜生那样，还要人权，没可能。据明慧网的一名读者爆料说，前一段时间仅山东济宁监狱一日就爆出200多人感染，但是济宁当局在此之前和之后都通报说没有新增和死亡病例，可见中共的数据几乎都是造假。而实际上国内现在中共病毒的疫情要比国外严重得多。江苏医生透露，武汉的方舱医院都撤了之后，将来第二次疫情大爆发还需要更多隔离肺炎患者的地方，中共正在以改称扩建传染病院区的名义兴建类似集中营的传染病医院。该医生透露，疫情远远未结束，远远未结束，没有一个集中营是犹太人心甘情愿地入去的，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自愿进入纳粹集中营的，是没有。就是传染病，我们这边的传染病医院可能要扩建，就是听说市传染病医院要扩建，但是具体怎样扩建不清楚。我可以跟你说，就算方舱医院已经撤了，他再建他都不会叫方舱医院，他就叫扩建，扩建院区，他不敢叫方舱医院了。试想下，武汉的方舱医院都撤了，他怎可以还是叫方舱医院呢？他只能说叫做扩建传染病院区。这样跟你说了，如果想从隔离的地方出来，恐怕会很难，到底是打横出来还是打竖出来都不知道。据海外消息， 上海已经在3月8号启动虹口足球场作为方舱医院，辽宁正在加紧建造多个传染病集中救治中心。另有网络消息说，武汉亦正在四环外的郊区建造一个容纳4000人的方舱医院，医院四周架有铁丝网和电网，好像是防止病人逃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中共肺炎祸害全球，中共官方试图推卸罪责，散播病毒源于美国的阴谋论，引发舆论哗然。香港大学微生学系讲座教授兼中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袁国勇3月18号撰文，声称病毒源自美国之说是自欺欺人，又痛斥中共才是病毒之源，但文章之后被撤稿。袁国勇解释无心介入政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日前声称，中共病毒可能由美军带入武汉，引发美国各界愤怒和谴责。在昨日，港大微生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与名誉助理教授洪振邦在港媒明报发表联名文章，题名为《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忘》。文章说，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武汉南华海鲜批发市场是疫情初期扩散点，并且直斥中国人滥食野味的陋习劣根才是病毒之源。袁国勇以基因排序之法寻源，发现有蝙蝠的冠状病毒株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排序高达96%近似，认为病毒株是冠状病毒之始祖。但武汉将发现病毒的南华海鲜批发市场极速清场。袁国勇等研究人员在今年1月抵达搜证取样本时，场内的野生动物早已不知所踪，导致病毒的天然宿主以及中间宿主身份无从稽考。文章指，中共政府如果不肯面对真相，一错再错，诿过于人，十几年后将出现 SARS 3.0。 袁国勇批评网传病毒源自美国毫无证实，自欺欺人，希望市民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文章认为，民间以及国际媒体使用武汉冠状病毒或者武汉肺炎的简单俗称，方便沟通，仲批评世卫后知，未及宣布大流行，全球多国抗疫措施以至装备都不足够，暂时只有新加坡、香港、澳门和台湾尚算未失手。不过袁国勇以及龙振邦在昨晚突然又撤回文章，并发出声明表示，他们是科学家，一生追求科学真理，不了解政治，亦从来无意卷入政治，文章表达不适当，用词甚至有错误，并非原意。他说，希望外界不要将我们卷入政治，留给我们一个空间研究。外界猜测两人是受到中共当局的施压。美国总统川普16号在推特上将武汉肺炎称为中共病毒，17号他又在白宫明确表示，北京的针对病毒来源散播谣言，抹黑美军。川普说，肯定病毒是来自中国，所以叫他中共病毒是非常精准的用语。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推文说，病毒来自中国，称其为中共病毒没错。孔子相信证明，就是说称呼要正当，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威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虽然中共肺炎疫情蔓延，但香港嘅反送中运动并未停止，民间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运动。路透社礼拜三引述外交消息，指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中共4000名武警曾经前往香港参与警方前线工作。香港警方曾带武警监视抗争者与其战术，而香港警方在当晚发稿否认指控，并对于失实报道表示遗憾。路透社独家披露并引述外交官的估计，曾经前往香港的武警多达4000人。报道亦引述香港民主党议员陶谨申表示，有留意到有香港警察带领武警走上前线，似乎是为了要担任观察的工作。报道说，陶谨申以及外交官的消息都没有看见任何的迹象显示武警在香港采取执法行动或者有执行观察以外的工作。报道还引述多项外交消息， 中共驻港部队在2019年亦扩充到12000人。武警虽然是与中共军队共用设施，但却拥有自己的车辆，包括两栖装甲运兵车以及推土机等。不过中共国防部在回复路透社查询，声称武警部队并没有进驻过香港。另外，香港警务处发言人亦否认相关报道，除了强调绝无此事，并发稿表示警方重申并没有安排任何内地执法人员来香港观察近期的示威活动，对于相关媒体的失实报道表示遗憾。但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联办都没有回应。在去年9月，路透社亦引述外国使节消息，指驻港中共军队的人数倍增，驻港部队具备防暴配备。使节形容该行动是中共军队在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报道中说武警混入其中，相信北京当局镇压香港的示威运动将会遣派武警打头阵。
武汉肺炎的蔓延导致各国采取了封城等一系列限制民众日常生活的措施。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夜晚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称德国目前抵抗武汉肺炎的行动是二战以来的最大挑战。请听报道。针对武汉肺炎在德国的快速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夜晚对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首先，默克尔讲到这种病毒目前严重改变了德国的生活，人们对日常公共生活、社交的理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默克尔说，数百万人无法去工作，剧院、电影院、商店都关了门，细路仔不能够返学，亲朋好友间缺少了平时理所当然的会面。默克尔强调说，形势很严峻，请所有公民将这次抗疫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默克尔表示，自从二战以来，德国仲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如此依赖整体凝聚力的挑战。对于防疫的本身，默克尔说，联邦政府正在度同科学家同病毒学家保持持续沟通咨询，全球亦都在度加紧研究，但是仲没有任何针对这种病毒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默克尔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行动的指南只有一个，那个就是减慢病毒的扩散速度，拖得几个月，争取时间来研究出药物和疫苗，尤其是要争取时间尽量做好照顾病患。默克尔表示，尽管德国有优秀的医疗系统，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患，这样医院亦都是不堪重负的。默克尔衷心感谢所有医务人员，说他们处在抵抗病毒的前沿，所要完成的事情非常艰巨。面对很多人疯狂囤货的行为，默克尔说，即囤货物是有意义的，平时亦都可以这样，不过是要有限度的。那种好像不抢购就不得的疯狂囤货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完全不为他人着想。默克尔感谢超市员工，说他们的工作保证了食品的供应。默克尔亦向德国民众承诺，政府绝对保证食品的供应。截至星期三夜晚，德国的武汉肺炎感染人数达到12327人，死亡28人。在过去24小时内，单日新增病例接近3000人。川普总统星期三宣布，他将启用国防生产法作为政府应对当前疫情所引发的大规模流行病的紧急措施之一。请听报道。星期三，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启用国防生产法以应对当前疫情所引发的大流行疾病。国防生产法是美国国会在1950年汉奸爆发时所通过。川普在宣布启用国防生产法后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战时的总统。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目标。我的意思是，这里的处境非常艰难。川普表示，现在你必须做些事情， 你必须结束六个星期前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部分。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然后有一日你必须放弃它，为了打败这个敌人，而且我们正在这里做，还做得非常好。川普亦称赞美国人民在对抗疫情方面所做的杰出反应。另外，在新闻发布会上，川普亦宣布美国住房部将暂停所有指属和驱逐，直到四月尾。这个星期较早，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他正在起草一份总统行政令，要求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转回到美国。国防生产法启用后，该法案将可以确保私营部门可以加强紧急医疗用品和设备的制造和分销，令到白宫有权要求生产商增加口罩、呼吸机和呼吸器的生产，并扩大抵抗中共病毒的医疗能力。当日领导白宫抗疫工作的副总统彭斯亦宣布，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将暂停执行一项法规，令到医学专业人员可以跨州行医，以满足邻近地区可能出现的医疗需求。彭斯补充说，我们要求每一位美国人和我们的医学界领袖和医院与我们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在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里面延迟选择性手术，以确保将医疗物资和医疗能力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住落嚟为各位听众安排嘅节目系今日评论，
请听嚟自夏小强嘅评论文章。中共正在为宣布疫情爆发做言论铺垫。武汉肺炎如今响全球进入爆发期，仅三月十六号单日响全球除中国外新增1.28万，死亡625人，特别系欧洲、意大利确诊人数达27,000多人。西班牙、法国等确诊肺炎和死亡人数亦快速增长，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其中包括禁外国人入境、关闭边界和关闭学校、限制大小型集会活动、居家禁外出、餐馆、酒吧、电影院和健身房关闭或减少营业时间等。部分国家已实施全国封锁。与众不同的是，因为中共故意隐瞒而传出病毒的中国却异常平静，确诊病例数字连日下降。3月16号，中共官方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确诊了21例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其中仅一例来自武汉，其余20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包括9名抵达北京的旅客。在中共对新闻和信息的严厉封锁下，外界很难全面了解到湖北、武汉以及全国疫情的真实情况，但是从民间传出的信息来看，真实情况很大可能不是中共官方对外展示的疫情趋缓，而是随后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连日来出现了一个奇观，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华人开始蜂拥回国，这种现象从同一个侧面和角度预示出中共将要在随后不久采取的行动。为什么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人突然回中国呢？是被吓回来的。一个叫百科大牛哥的微博大 V 非常愤怒地指出了原因。近两日，一组名为失控了的系列谣言又横空出世，日本疫情已经失控了，韩国疫情已经失控了，美国疫情已经失控了，加拿大疫情已经失控了，东南亚疫情已经失控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语言，如出一辙的阴谋味道。这些话的特点是语言空洞，只讲给你知一个可怕的结论，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内容刚刚又高度一致，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是一场有预谋的行为。 睇一睇充斥响微博同网络上嘅内容。意大利至暗时刻封国逃亡，暴乱越狱。美国华裔新冠患者绝望中求救。美国开始囤枪抢粮啦。华人在海外被当成新冠患者暴打，海外疫情多处连环爆发，中国成了他们心里最安全的国家等等。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华人虽然身在海外，但是却仍然没有摆脱中共对他们的信息控制和精神洗脑。很多海外华人获取疫情信息的渠道，中文的媒体和微信朋友圈占了很重要的部分。留学生尽管能看到当地每日疫情和医学报告，但他们最多的信息来源还是中国国内新闻和微信朋友圈。当国内新闻和各种文章充斥着造谣欧洲已经沦陷，美国开始囤枪，华人绝望的时候，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回国。其实中共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中国民众的生死，中共高层内部十分清楚中国疫情的真实情况。中国目前所处的诡异的相对平静状态，是中共不顾民众安危强力推动复工封锁真实信息造成的假象。中国各地的疫情可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扩散和传播，真实信息无法传出。这样一旦中国各地的疫情大规模扩散爆发的情况中共无法掩盖的时候，中共必须找到借口和替罪羊。如今中共操纵国内外的网络网军，在中文网络和微信平台制造假新闻，恐吓海外华人，造成大规模华人归国，然后中共方面照单全收，并开动宣传机器为中共歌功颂德，美其名为爱护海外华人。同时中共亦在媒体高调报道渲染海外归国人员将病毒带入国内的消息和新闻，配合中共将病毒来源甩获美国的言论。预计未来随着可能出现的疫情再次在中国各地爆发，一旦中共无法隐藏掩盖，中共会宣称是这些归国者造成的疫情的再次爆发。中共如今正在进行并完成这样的操作和言论铺垫。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跟着下来为大家播出的是九评编辑部的最新著作《共产党的终极目的》的中国篇，请大家留意收听。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上。二、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一、神传文字蕴藏天机。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他文种不同。汉字好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画不同，汉字的读音亦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是纸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两两交叠，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天下万物都包罗入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六十四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亦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 盖因八卦同汉字两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诠释反映，人们亦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皇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灰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子长而创文字。可见汉字同八卦同源，机理亦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同天象的变化，推行同学习人民，教化成就天下众生，积淀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宏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讲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个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二、中华语言充满神圣。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同今日被共产党化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够清楚地提出这一点。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随曰身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固然引出万物。又王极经世，天之神妻乎日，人之神妻乎木，又神明。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龙、神谱、神权、鬼使神差。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亦和中共字典入边的解释判若天壤。一、文化。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即是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新华字典化，性质或形式改变变化，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习俗、风气、有伤风化。康熙字典化，说文化教行也。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文字化，又以德化文若化。蕴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两相比较，就能看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意，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个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将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亦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若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报偿，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专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个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意，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二、文明。中华文明之名照临四方。新华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康熙字典明，说文照也，疏照临四方为之明。明本意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 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亦就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个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三、中共破坏神传文字。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即违背了神意，亦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历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长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渗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思性。这种能量和长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亦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小生邪念。一提到魔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佛、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讲到真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到假字，就感觉欺骗、卑鄙。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亦散发住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进字的简化，进卓步加上街，即越走越街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街变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入边去，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没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富还是富，王还是王，淫还是淫。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和中共有意破坏其他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三、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一、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若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人的眼中，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够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亦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然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成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不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得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讲，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皇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生，在120岁时乘龙白日飞升。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亦礼佛、崇道、敬天。二、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中国历史从轩辕皇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亦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亦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够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和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给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叛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够修炼，在心入面神圣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够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这种破坏使今日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很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当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好像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一不是就是精神鸦片。这个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富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生不易，有大缘分身享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 悔之晚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